各位听众，6月4日，法国各大报纸的注意焦点集中在内政问题上。总统奥朗德日前宣布的重新划分大区方案继续引发了高度关注和讨论。两大报纸《世界报》和《费加罗报》，以及经济报纸《回声报》和左翼的《解放报》，都把头版头条给了重划大区方案。而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头条则关注被遗弃在战争中的叙利亚。6月4日对中国来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但在25周年当天，法国报纸表现低调，《解放报》用了两个整版，《费加罗报》用了半个版来回顾天安门事件，而一直对中国事务保持高度关注的《世界报》出人意料的并没有发表任何文章。《费加罗报》发表驻京记者圣保罗的文章，中共在天安门事件上制造集体失忆，其中提到，任何涉及1989年6月3日到4日夜间的事件的话题都被严加禁止。北京街头，穿制服的警察和不穿制服的志愿者来回巡逻，在北京的外国留学生也不能幸免，他们被强行邀请去内蒙古免费参观旅游。中国政法大学一名留学生透露，校方不仅突然袭击下达通知，而且晚上11点之后还进入留学生寝室，解释说这次活动是强制性的。很显然，他们试图在六四来临之际控制留学生的行动。而对中国学生来说，这种预防行动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常年以来一直受到规训，长辈不愿意对他们提起这个禁忌的话题。记者就这一话题在北京大学采访学生时得到的普遍回答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管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担心惹麻烦而假装不知道，学生们普遍都带着一种尴尬的表情。和电视报纸一样，网络也逃不脱审查的五指山。百度百科上对1989年事件没有任何页面，新浪微博上诸如李鹏、赵子阳、坦克、天安门等关键词都被过滤。在当年流血最多的木樨地，地铁各个出口都被关闭，天安门广场的出入口也有重重安检。警方甚至公开要求外国记者参与到这场集体失忆当中，勒令后者禁止去敏感地点或者在敏感日期进行采访。解放报则采访了法国汉学家、巴黎政治学院亚洲中心主席顾德明先生，后者认为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对现行体制来说仍然是个暧昧模糊的地带，领导层不否认大规模动用了武力，但也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这或许是党内高层意见不统一的写照。至于当代的中国年轻人，顾德明认为，通常来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或者模模糊糊地知道有一场所谓的反革命风波，就像作家陈广忠在小说《盛世》中描写的一样，人民满意幸福，而整个六月份都凭空消失了。中国共产党最成功之处就在于阻止任何具有挑战意味的运动落头，哪怕是地下运动也不例外。对于天安门事件来说，当局鼓励失忆现象，实行彻底的言论封锁。这种局面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现任领导人处境微妙，如果像此前几位领导人那样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可能会危及到党的团结和统治能力。二是中国共产党无法接受橘色革命的模式，虽然它和埃及、突尼斯距离遥远，但仍然感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威胁。解放报同时盘点了六四25周年之际当局采取的压制措施。在抗议者看来，今年的措施是自2011年以来最严厉的一次。根据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者统计，迄今有大约80人成为监控目标。六四纪念日的两个月前，当局就开始拘禁、恐吓或者驱离异议人士、维权律师、记者和普通公民。文章列举了朴志强、郝建、刘迪、徐有余、胡石根等被刑事拘留人士的名字。解放报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当局对网络严加防范，在新浪微博上采取了关键字过滤等措施，谷歌搜索引擎的所有相关服务，无论是否加密，都被封锁。文章最后总结称，上台一年多的习近平看上去和前任一样，无意在历史当中打开缺口。费加罗报和解放报都配发了大幅的历史照片，前者选择的是学运期间毛泽东像被污损后用布遮盖的场景，以此来暗示集体失忆，而后者选择的照片中包括更加著名的王维林孤身一人阻挡坦克，以及今年六月中国武警在空荡荡的天安门广场上守卫红旗的景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凯文为您采播，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